父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仅是在敬拜的时候开口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并且在之后有各样的教导与学习与分享，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当中学习如何被你的灵感动，激励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我们真的是把以下的宣教工人来到宣教工厂的主任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的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我们手里面，愿他自己的话语 carry 你的能量 carry 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激励弟兄姐妹来生活上面生命当中多做主工，用你自己下的聚会祷告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这个各位弟兄姐妹在宣道主日来到我们当中，来参加我们的宣道主日的宣教工人的分享哈。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一堂的分享的人是董尚阳牧师，他毕业于新加坡的一位神学院哈。新加坡的神学院曾经在新加坡一个教会当少年事工的牧师。2009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到华船宣教士在乌克兰的奥德萨牧养一个教会。那么一直到2016年之后呢，他被差派到非洲的乌干达哈，做华船的非洲宣道部的主任。那么以下的时间呢，交在这个董尚阳牧师的手里面。董尚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好的，洛城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应该跟大家说一声早上好啊，但是呢我现在呢在东非的雨干达这个地方呢，我现在的时间是晚上6:30啊，所以说大家现在看见我的这个的画面呢，是因为我用了一个台灯啊，试着让我的样子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过一会儿可能讲的时候后面的背景慢慢就黑了，所以大家也不用介意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的在疫情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一种的接触的方式，就是我们都转到了线上。好的，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我现在的影像和声音是否稳定和流畅？
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看起来在教室里面都很好。那个才艺，你那边在网上看起来如何？
非常好，谢谢。
OK， 请各位弟兄姐妹把自己的麦克风 mute 起来，在这个分享的时间。谢谢。
好的，我在这里要特别谢谢李传道给我这个的机会啊，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乌干达彼此的一个见面和认识，然后呢，结果就没想到让我今天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机会和方式，可以和洛城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而且呢，是一群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线下或者是实体用这样的方式相聚，非常感谢上帝。好，我姓董，叫尚阳，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宣教士。我离开国内已经有中国有20几年了，就像刚才主席所介绍的，我大概10年的时间生活在新加坡，在那里读神学牧会，过后上帝给我和我太太有呼召，我们就回应上帝的呼召，加入了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我们的华传的总部就在美国，我们也有办事处在美国的加州。我加入了差会呢已经有12个年头了，6年在东欧乌克兰服侍，6年呢在东非乌干达服侍。他们说董牧师你的这个服侍啊全部都姓乌啊。那下一个是在哪里呢？会不会去乌兹别克斯坦呢？我说不知道啊，看看上帝如何去引领和带领。好，今天呢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我再一次代表我的差会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在这里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现在呢，我和我太太和五个孩子，我有五个小孩，我们一起服侍在非洲的乌干达。因此呢，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的宣教主日一看再看，其中啊比较多的事工是在于非洲的工作。在我们开始我要分享之前呢，主持人呢有给我啊说我们今天呢的分享里面有我讲的时间，但是呢这是一个主日学的课堂，因此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互动的时间。我呢就尝试让我的分享可以控制在40到45分钟之间，然后呢我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有一个我们这个 Q&A 的时间，大家可以啊来问问有关所有有关宣教你有啊有兴趣或是有疑惑的问题，也可以问有关非洲宣教士能够回答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啊随便问，当然了我也不能够随便答，因为有些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答案，因此呢你们也放心，你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我至于能答多少呢，我知道什么我就只能回答什么。好的，在我开始进入分享之前啊，请容许我分享一个的短片。这个短片呢是我们在啊半年前我们的划船25周年这个的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特别录制了一个关于非洲事工的短片。我希望在我分享之前可以透过这个影片让大家对非洲的工作对划船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我现在就分享这个的视频给大家。想象中的非洲是什么样子？干旱、贫穷、饥饿、疾病，还有落后。其实这里拥有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产以及非洲风情的建筑。这里不是地狱，也不是世外桃源，是天赋的世界。其实是因人的罪破坏了上帝美好的创造，但黑暗不能胜过光，于是一群真理之光的跟随者来到了这块土地上。他们不是要来改变什么，而是要与非洲一同见证耶稣基督改变的大能。被誉为非洲明珠的乌干达拥有人口5000万，虽然天然资源非常的丰富，还有景色宜人的非洲野生大草原，但却由于长期政治的动荡、经济管理的动荡，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划船看见了非洲的需要，展开了宣教的行动。这是我们在非洲的宣教的故事，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踏上这非洲之旅。早在2010年，联合国牧师及冯永良牧师就已决定选择乌干达作为划船进入非洲的基地。当时划船工厂主任陈伟成牧师及数位宣教同工开始走入了与自己肤色文化完全不同的群体中，虽然划船缺乏在非洲的经验，但秉承着对上帝的信靠与意向，划船宣教士依然勇敢地进入了非洲，这也为未来华人教会进入非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感谢上帝的带领，划船历经10年时间，在非洲乌干达先后建立了位于最北部的耶稣爱祖林 Jesus Loves You None 社区发展施工，首都贫民窟青少年为主的梦想翅膀 Wings of Dream 以及华人基督教会。而如今划船在非洲的工作不单有阶段性的进展，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划船买下了位于首都坎帕拉包含建筑物的一块土地，经过6个月的翻建工程，完成了一座多用途的综合性宣教中心 Gospel Operation Africa Mission Center。 在这里我们发展坎帕拉华人教会，同时牧养非洲群体，接待短宣队。在2020年1月11日划船非洲宣教中心正式启动。
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感谢上帝的时间，在我们的封国封城行动之前，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个宣教运动的启动。
最终于我们要看见我们能够训练，能够训练人的人，所以可以祷
告。加油！不要放弃，
等先队亲子的及儿童施工、创意性布道会以及敬拜训练。除此之外，宣教中心扮演着培训新宣教士的角色，为实习宣教士及神学生提供居住及侍奉的环境。这是华传训练准宣教士的场所，为新宣教士提供工厂布道。距离宣教中心的不远处，在南摩王国社区住着几万贫困的家庭，这里有名为臭水沟的贫民窟。
So this is the moment. The parents cannot afford the education. So what we do at Nicolai, take these kids with food, work a lot with the parents, provide social skills to them. They make paper beads like jewelry.
为了服侍这个群体，我们与社区多所的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协助扶持贫困家庭与青少年儿童。华传非洲宣教中心成为华人教会进入非洲宣教的延展站，让我们一起携手完成上帝的天国使命，让非洲宣教的意向与需要激动俯视华人教会的宣教之心，让华传非洲宣教中心与您一起联动手与心，写下华人宣教新时代。我们不是去为上帝做什么，而是去看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因此华传一直不断地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
好，这就是刚才我的一个的短片的分享。这是我们在25周年我们的周年的庆典上，我们拍摄一个非洲的短片。这也反映了我们在乌干达的基本的我们的工作，我们在非洲的意向和我们的主要的施工。好的，我来分享我的今天的投影。好，好，好的 ，OK， 好，在很多年前呢。哈佛学院做过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的试验，这个试验是有谈到叫做关注力的问题。在试验的里面呢，这个的设计者他安排了两组人，一组呢穿黑色衣服，一组呢穿白色衣服。他同时呢要求这两组人各自的传篮球，然后呢他会放一个 camera 把这个的短片要拍摄下来，然后他要求观察者要透过这个的短片去计算什么呢？去计算穿白色衣服的他们彼此的篮球传接一共是多少次，在一分钟之内，而不要去看黑色衣服的。于是呢，这些受邀请的观察者就开始看这个短片，在一分钟之内，很快一分钟的短片结束以后，然后这个的测试者要求他们说出穿白色衣服的篮球传接的次数。结果呢，惊讶的发现这四个观察者他们所最后得出的数字非常的接近，几乎与实际的传接数字相差无几。当然这个的实验的关注点根本就不在于这个白色的传接篮球的次数到底是多少，而是 在这两组人传的过程里面，有一个穿着黑猩猩装扮的人出现在镜头当中。也就是说，在这两组都在传接篮球的过程里面，这个黑猩猩打扮的这个的扮演者一直在当中走来走去，一直在当中走来走去。然后测试者问这四个人，请问除了看见白色的传接的次数，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黑猩猩在这个当中走来走去？而四个观察者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并且说肯定没有。于是这个的试验者再一次重新播放这个一分钟的短片，这一次让他们不要再看白色穿白色衣服的人的传篮球的次数。因此呢，结果这四个人惊讶地发现，在这个短片的里面有一个穿着黑猩猩装扮的人在当中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这个的实验它的出名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就是当你专注在你要看见的东西的时候，人就会对其他的视而不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会关注我们的房子、车子、孩子，我们中国人、华人最重要的面子，当然了，还有每一个漂洋过海、远渡重洋到美国的美国梦。我们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还是第三代人，我们都有一个的美国梦。因此，作为我们来说，我们都一直为此而关注，为此而付出我们的努力。但是，在我们为以上去关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你是否发现还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为上帝来梦想。但是呢，透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当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在一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到某些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会忽略到什么事情呢？是哪些事情容易让我们产生忽略的呢？孤单、悲伤、贫穷、无助，尤其是底层弱势的群体、不公平的体制、不仁义的行为，也许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基督徒很容易忽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圣灵同在的、有圣灵引导的基督徒，我们爱上帝，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可是为什么我们还会容易忽略？因为很简单，就像开始的这个短片的实验一样，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精力关注在某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忽略掉一些的事情。而对此，耶稣曾经做过一件事情，或者说这个故事它记载在马可福音的里面。因为在当年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其实发生着与你我相同的经历，或者说我们都有过曾经忽略的问题。而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经典，也非常有意思。但是呢，我希望借着今天再一看，再一次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希望昔日让耶稣医治的瞎眼的瞎子也同样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重新被启迪，重新去看见上帝希望我们一看再看的视野。故事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经文呢一开始说，在22节，后来他们到了伯赛大，有人带了一个瞎眼的人到他的跟前，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又用双手按在他的身上，问他，你看见了什么没有？他往上一看，说，我看见人了。在经文里面，让我们一开始看见是耶稣医治瞎眼的故事。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关于耶稣医治的故事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而且耶稣最出名的就是他的能力，他几乎是手到病除。但是今天的这个故事有一点特别， 为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里面说，这个被医治的人呢，他说，我看见人了。我们说，太棒了，一个瞎眼的居然看见了。可是经文紧跟着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见他们好像树走来走去啊。于是耶稣再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清清楚楚。耶稣叫他回家去，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那你说，牧师，这个故事特别的地方在哪？我想弟兄姐妹你已经看见了，这个故事呢，特别就是耶稣两次医治这个瞎子啊。那我们要知道了，对于我来说，假如说啊，董牧师今天有人要带一个瞎眼的人来找董牧师治疗，于是呢，董牧师就啊拼命的祷告啊，哎呀，大声的疾呼啊，呼唤上帝啊，然后哎呀，按手在他眼睛上啊，耶稣是吐唾沫，我呢，我是抹一点啊其他的那个 cream 这样子啊，涂一涂这样子，最后我问他你看见了没有？他说我看见了，可是看的影像啊模模糊糊，好像树一样。那弟兄姐妹啊，我觉得啊，大家呀、啊、都会把董牧师啊捧上天呐、啊，因为不得了啊，董牧师竟然把一个瞎眼的可以治成白内障，哇，你说这已经是不得了了，对不对？那对我来说，你还想怎样啊？我把你从看不见治成个白内障、青光眼，你已经要感谢上帝了啊！可是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啊，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也都知道耶稣有怎样的能力。对于耶稣来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什么样的鬼在他面前，只要说耶稣离开，他就一定会离开。我们也看到耶稣连死人都可以复活，瞎眼为什么还要治两次呢？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为什么这个人需要耶稣两次治疗啊？有人说啊，耶稣呢，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啊。我们可能熟悉马可福音的会觉得，之前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又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又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就想象啊，耶稣是一个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武林的这个世外高人。但是呢，无奈跟太多的这些的妖魔鬼怪的这个做法对战，实在是累了，因此此刻功力大减啊，然后呢，以至于要两次啊，我们应该不会接受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好，既然马可这样写，一定有他的原因。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当耶稣医治，经历了一些被耶稣医治改变大能的人，他们通常都会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如果熟悉马可福音的，大家也都应该知道，来到第八章到第十章的时候，是耶稣要前往使命之城耶路撒冷在路上的一段故事。因此这个被耶稣医治从瞎眼到看见的人，竟然被耶稣打发回家，而且呢，耶稣对他说，你就是回你的家去，你连这个村子都不要经过。为什么？我们来看，因为就是这两个问题其实带出了是最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瞎子到底在说谁？大家都知道，圣经的作者写作圣经，他不单单是要讲昔日耶稣曾经做过什么，他更重要的是要传递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 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到底马可记载这个事情，他在那么多的事情里面单单选这件事情，他究竟要告诉今天的你和我是什么信息？首先这个故事接的是什么呢？接的是之前耶稣实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门徒仍不明白耶稣到底行神迹的意义。于是呢，耶稣就骂门徒。耶稣很少会发脾气的，可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的之前的里面，耶稣用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们怎么都不明白呢？为什么不明白？我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多少人？ 我用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了多少人。耶稣在对着门徒，他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于是刚说完，紧跟着瞎子登场，这个伯赛大的瞎子出场了。因此呢，弟兄姐妹，这个瞎子的出现就显示了更强烈的意义，或者说也许这个瞎子在影射了门徒的盲目。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然后他们到了伯赛大，有人呢带了一个瞎眼的人来他到跟前，然后呢他们就求耶稣摸他，然后耶稣拉着他领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又按手在他身上，然后问他，最后耶稣再按手。亲爱的弟兄姐妹，请看我的投影幕上，我的 PowerPoint 里面这个红体字，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马可描述这个瞎子的经文里面，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没有那么强烈，如果我们读英文版本的时候，全部是被动语态，他用了一系列的被动式，也就是说整个的过程所有的动作都是外人赋予这个瞎子，有人带他到耶稣的面前，有人求，连求耶稣都是有人帮他，然后耶稣拉他领他问他，也就是说这个伯赛大的瞎子的生命状态是一个被动的生命态度。于是呢，我觉得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好不好，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伯赛大，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伯彩大啊。这种的被动的状况啊，哎呀，很像什么呢？很像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信主的光景啊，有多少人呢还记得是别人带你去教会的啊，别人呢带你啊信主的，甚至呢有的弟兄姐妹说，我记起来牧师那天晚上的布道会啊，当那个讲员说有谁信耶稣举手的，然后我都不想举，我连举手都是我隔壁的，我那个阿姨，我那个姨妈老推我，老推我，我最后举起来的啊。当然了，还有人说了啊，还有人在后面捅我说举啦，举了手，一会儿从聚会完了以后可以有礼物拿，我一听好吧，举手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也是家里有困难，于是呢牧师来探访我，为我祷告，我都不想听，可是牧师哀求我说，姐妹啊或弟兄，能不能试试看让我为你祷告啊。你会发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状态哦，就好比这个伯赛大的瞎子一样，我们整个的状况，整个的态度都是被动式的，是一直被引领着，一直被带到教会，我们到教会呢也一直在领受恩典蒙医治。现在有姐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耶稣的恩典？有。我们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状况一直是被动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瞎眼的人在他第一次一直被动的里面，他的看见只是模糊，就好像他看见世界一样，他看见天父，看见耶稣，看见信仰一样，都是一个模糊的。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或者经典的地方是在这儿，耶稣没有放弃，耶稣没有说好吧这样就够了，耶稣反而再一次按手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耶稣的能力和作为再一次临到了信徒的生命的当中。而当耶稣再一次把医治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原来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生命都需要经历耶稣的再一次的医治，或者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对耶稣，我们对自己，都需要一个一看再看的过程。不管你信主一年还是信主十年，我们的生命 都犹如这个博彩大的瞎子一样，从被动，从只求耶稣满足我，哎呀，耶稣今天不听我祷告，我就不想去教会了，今天的牧师，这个牧师为我祷告没有满足我的需要，我就不要见这个牧师了，今天的一个牧者的讲道不合我的心意，嗯，我就不喜欢了，我就转下一个的教会啊，反正现在线上嘛，我可以同时，也许我可以一口气可以开几个的 Zoom， 开几个线上的视频都没有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此刻耶稣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不单是对耶稣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都需要一看再看。好，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耶稣要两次医治他？但是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耶稣不让他跟从自己，而是打发他直接回家？我们继续看，耶稣叫他回家去，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弟兄姐妹啊，耶稣打发他直接回家呀，用英文的看啊， Jesus sent him straight home， 直接打发他回家。哇哦，这个也就是说，耶稣说你不要在路上停留，你也不要跟别人谈，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跟别人分享我在你身上的作为。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需要留意到的就是马可写作，马可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技巧，我们称为叫做 sandwich 三明治的结构，就是他常常喜欢将相似的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而且呢，中间那个肉，那个内容就是他要合在一起要讲的故事里面最精彩的信息。同样，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里面，马可再一次运用了三文治的文学写作技巧，因为就在发生这件事情的不久，或者说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还有一个瞎子登场，也就是说，马可他要故意让我们看到这个博彩大的瞎子以及后来第十章再一次登场的瞎子放在一起来看，你才能听得懂马可到底要说什么。我们仅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来到第十章的46到52节，说他们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进了耶利哥，耶稣门徒和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人，是迪买的儿子，名叫巴迪买，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可怜我吧，许多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他却更加的放声喊叫，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了马可写作的技巧是专门的要用三明治的结构，他要用两个瞎子合在一起讲一个清楚的信息。然后呢，我们需要来看的是这个第十章这个叫巴迪买的瞎子，我们就能够明白博彩大他跟巴迪买到底不同的地方在哪。首先我们来看看巴迪买是谁啊，我们也给他起个名字好不好，前面的博彩大我们叫的博彩大，这个叫巴迪买，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巴迪麦啊，有原因的啊，我们一会儿看。首先经文描述他是一个什么人，瞎眼的人，瞎子。第二，他的生活职业是什么，讨饭为生，一个又瞎又穷，哇哦。而且呢，经文对这个人的出场有一个描述，说他是坐在路旁，请大家留意，我刚才特别提到马可福音第八章到第十章，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一段很著名的称为叫做在路上的故事，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要一路前往使命之城耶路撒冷的路上所经历的。可是这个人却在路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什么呀，叫做不上道啊，就是你不在主流啊，你不在我们的圈子以外，你是圈外人，他在路旁。但是呢，更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个有名字的人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说叫巴迪买，他是迪买的儿子，迪买呢的意思就是尊贵的意思，巴就是儿子啊，所以他的爸爸叫尊贵，他就给他起个儿子，有了儿子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尊贵之子。你看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起名字跟西方人很不同的，西方人是爷爷叫啊叫 Michael， 然后孙子可能也叫 Michael， 然后 Michael 一 Michael 二这样子哈，这样我们中国人不是的，我们不会这样随便起的，我们起个名字啊都要想半天，因为每一个名字都赋予了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以色列人同样是如此。可惜的是，或者说令人讽刺的是，这个被父母赋予尊贵之子的人，如今是又瞎又穷的乞儿，或者说是要饭的。我从小啊，都就被我妈妈教导，你好好读书啊，如果将来你不读书啊，你就没出息，你就去要饭。因此，要饭就等同于是什么呢？我们称为叫做没有用，边缘。因此，这个巴迪买，他本身又瞎，然后又以要饭为生，而且还坐在路旁，用我们话说就是社会最底层边缘中的边缘。但是现在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如此边缘的人，他又穷又瞎又被人排挤，但是他却表现了一个不同的一刻。我们来看圣经说，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叫，然后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啊弟兄姐妹你想他喊呢，他说帮帮我吧耶稣，可是周围人的反应是什么？周围人的反应就是斥责他不要出声，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好吧，既然你们说我闭嘴，那我就闭嘴吧。不是哦，他没有，他更加发声，他更加喊，继续大声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的改变，或者这个人的不同？之前那个博采大都是被动的，都是别人带他，可是他呢，他喊，他听见，他继续放声大喊，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主动，充满了不放弃。而弟兄姐妹，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说什么呢？他的喊，他的再一次的喊叫，耶稣站住了，就说把他叫过来。然后呢，他们就叫那瞎眼的人对他说，放心吧，起来，他叫你了。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哈，It's your lucky day 啊，今天你好运啊，今天你走运了。弟兄姐妹，这一段特别有意思。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曾几何时，你跟我，我们都曾有过为主去梦想，我们都曾有过从圣灵而来的感动。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跟家人分享的时候，请问有多少人得到了家人的是，哇，太棒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好吧好吧，你去吧。不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当你提出要为主去梦想，要为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什么？说算了吧，看看你的孩子，说算了吧，你才刚刚得到这个工作，说算了吧，你只是在乡下买了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搬到华盛顿呢？有人说算了吧，看看你的孩子，他们只是高中才毕业，你觉得读个社区大学就够了吗？人家隔壁的女儿早已经进了伯克利了，早已经进了斯坦福了，看看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你的梦想就在所有的周围的声音里面一次又一次被淹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好吧，那就等等吧，因为既然大家都说算了吧，我就算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你心中的梦。 而周围人的声音就是如此的善变。当这个拔地麦他发出了呼求，他说主啊可怜可怜我，周围的人说闭嘴 shut up， 闭嘴安静，他没有安静，他只是用他仅有的，请大家要留意，他让耶稣站住的不是这个人有什么能力，而这个博塞，这个的巴迪麦，巴迪麦他能做的，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放声喊，他唯一拥有的就是一张嘴，而他只用他所拥有的，只不过他没有放弃，只不过他有一种勇气，叫做突破周围人声音的勇气。当他再一次选择逆行，选择突破周围的声音，放声再喊的时候，耶稣回应了，而周围人的声音呢？啊，如此的善变，刚才说闭嘴，现在说你走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问大家，你是不是让你自己的未来继续活在如此善变的周围人的声音，而不去聆听和回应上帝在你心中那一直持续的呼唤？我们再来看马可接着说，于是把地麦这个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的那里。在这段经文里面，马可用了三个连续的希腊文动词，他把它放在一起，这是马可一贯的写作技巧，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的把地麦的动作连贯快速迅速到一个地步，他要问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个瞎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原来让人看不见的不是你的眼睛，而是你的眼光。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双可以看见外在的眼睛，我们称为叫做视线，但是我们却没有眺望永恒和远方的视野，因为视野需要用心去看见，犹如这个巴迪买，他虽然眼睛是瞎，但是他的心里明亮，他知道他的人生方向是哪，他知道耶稣在哪，他知道他要该做什么。圣经说他就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眼的对他说，拉波尼，夫子或者是老师，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然后弟兄姐妹，我们看精彩的地方，耶稣说，去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他立刻就看见了，然后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弟兄姐妹，忽然间我们发现这个瞎眼的和之前的那个瞎眼的怎么有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弟兄姐妹，我们往下看，耶稣说上路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这段经文很重要，弟兄姐妹，通常我们应该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看见吧，对吗？弟兄姐妹，应该是这样嘛。可是这段经文呢，这语序非常的重要，他先说上路吧 on your way， 也就是说你先上路，然后耶稣说你的信使你痊愈。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看见了才上路，而是我们先上路才能看见。而接下来的回应，圣经里面说他立刻就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经文里面马可一开始说他是一个在路旁，他是一个不入流，他是一个没有机会，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如今却走在了门徒的队伍里面，跟着耶稣一起往使命之城。这就是耶稣之前刚说过对门徒说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你现在再回头看那最早被医治的博塞大，那个博彩大，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家里看什么呢？看微博呢？ 看 Twitter， 看 YouTube， 看电视呢，看 Netflix。 但是这个拔地麦他跟着耶稣一起看耶稣的梦，耶稣成就的伟大使命。还有更精彩的地方，刚才我们说耶稣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句话很特别，因为就在耶稣问这个法蒂麦之前，在第十章之前，耶稣同样的一句话也问过耶稣的大门徒，耶稣问彼得，问雅各，问约翰，问了同样一个问题，要我为你做什么。可是那个时候，那雅各跟约翰，这耶稣的两个表弟哦，他们原来找了耶稣的姨妈，他们跟耶稣，因为雅各和约翰的妈妈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姐，他们是表亲，他们是表兄弟来的，他们就走后门呐、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耶利哥了，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了，他知道耶稣要做王了，他就准备走后门，然后给他拉关系，就说你要记住耶稣，你做王的时候一定要照顾你这两个表弟哦，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什么意思？就我们话说，一个是国务卿啊，一个是国防部长啊，就是这个概念。耶稣说，你知道你们求什么吗？耶稣说，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求什么。我喝的杯你喝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紧跟着耶稣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凡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然后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已经舍了一切来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对跟从的人说，人若为着我和福音舍弃了这一切，请大家注意，舍弃房屋弟兄姊妹母亲，他不是让我们卖儿卖女，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以天国的价值决定生命的优先次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说让我们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不是要让我们今生积福来世享福，这是佛教的思想，这句意思是让我们以上帝国度的价值观来决定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优先次序，从而取代这世界的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耶稣说，你若这样做，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就是说，当我们以神国的价值，以神国的梦想作为我们的人生追求，你的妻子儿女孩子这一切不但不会失去，反而会真正的拥有。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他希望我们能够让身边，让这世界的人因你变得更美好。在六年前，我们因为差会的派遣到了非洲，当我的主任啊问我，你们对非洲有没有感动，我的太太很清楚告诉他，没感动啊。但是我们做宣教士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顺服，于是我们带着差会的呼召和差遣到了乌干达。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祷告反思，我们去看看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这是我们在坎帕拉首都一个的贫民窟的状况，也是我们决定建宣教中心不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两年前，我们完成了一个宣教中心，就是之前在那个视频里面大家看到的，划船决定投资，我们买了土地建了一个宣教中心。这个中心里面我们有三个的功能，福音事工，我们有华人事工，有本地事工，我们有职业培训，我们要做扶贫，我们帮助贫民窟的年轻人，给他们有机会职业培训，尤其是女孩子，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脱离悲惨的命运。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做宣教的装备，这是一个宣教中心，我们要培育门徒。在这些年里面，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的本地的同工，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这个叫做 Carol 的女孩子，她在今年刚刚从乌干达的 Makalele 大学毕业，我们被称为东非的哈佛大学。当然大家知道这是东非啊，是东非啊。啊，她是读的社工啊，然后呢她是贫民窟我们称为三姐妹的大姐。 这三个姐妹呢，她是姐姐，她们没有父母。我们在四年前的时候认识她们，后来我们就开始帮助她们，然后送她们去读书。这张照片是四年前我们送她进入马克莱格大学读书的场景。这四年来，她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四年以后，她已经成为马上要毕业，成为我们的秘书和社工了。更重要的是，她一直带着她的妹妹，旁边的就是她的妹妹。她的妹妹因她的影响，也愿意读书。而就在今年的四月，我们刚刚送她去了 YWCA 所举办的这个的厨师培训，而且能够拿到 Bachelor 的一个 Degree 的课程，三年她就可以毕业。她很爱煮饭，而且煮得很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同样的一个画面里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心酸的故事。当然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多讲。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发现什么都不能做，很多的美国的短宣队原有的计划也都不能来了。但是感恩的是，上帝继续的开始我们的工作。我们透过网络的平台，我们建立了 Internet School， 我们在宣教中心里面，我们安装了电脑和网络。我们在美国的同工和教会的牧者，他们透过网络给他们教导电脑的课程和培训的课程，我们仍然继续。所以说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还有结束了很多的装备，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说我们现在希望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这几年在这里服侍的里面，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把经文只留在这里，我们不可以只停留在说感谢主都变成新的了。因为紧跟着保罗说，这一切出于神，然后呢，他说他把和好的职分还赐给了我们，并且要把和好的道理也托付了给我们。因此我们不可以只注意借着这一切我们跟基督和好，借着这一切上帝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然后把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忽略不计，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忽略不计。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只向博彩大，只想捞，只想赚，不愿意回应和付出。我们的生命应该像把地卖，因为和好的职分给了我，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因此保罗说什么，说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借着神，借着我们劝你们，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跟神和好吧。什么意思？回应上帝的呼召吧。这个的呼召是整全的，不是只是神救你，而且神要用你。这是我的家庭，我现在有五个的孩子。这是12年前，当我刚刚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当时我带着两个小孩。我在新加坡生活了10年，我的老大老二都从新加坡出生成长。那个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的教会里面的那些的安迪老人家跟我说，说牧师啊，为什么孩子一个3岁，一个才18个月，你为什么现在要去乌克兰？你为什么现在去？等孩子再大一点去不好吗？我说就是要现在去，因为就是现在，我不需要问他们，抱起来就可以去。我的老大已经15了，要去哪？我需要跟他商量一下了。这是我们当时在土耳其转机的画面。很快几年过后，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增加，然后我的产业又在增加，直到我们又来到了非洲。我5个孩子4个出生地，在这不同的地方的里面，上帝使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问董牧师，你托儿带女带着这么多的孩子，你能为上帝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宣教士不是去为上帝做什么，而是看上帝为你成就了什么。因为耶稣说 I'm your way， 先上路，你的信心才会让你看见。疫情马上就要过去，美国、欧洲、英国，你们都将会在疫情过后，应当是最先开放，走在最前面的。而弟兄姐妹，我也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你们已经被这个疫情憋，你们憋困的要死了。你们有很多的计划，我要这里去，要那里去，我要这里去，我要去马尔代夫，我要去希腊，等等等等等。现在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的信息你看完了以后，你听完了以后，今天圣灵可以像昔日耶稣改变博采大一样，可以让你一看再看。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不是让你回家继续看 Netflix 看 BBC 和 HBO， 而是能够像拔地麦一样能够上路吧，你的信救了你。试着看看耶稣的梦，试着看为主来看见，为主来梦想。感谢上帝，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我们的主席。
谢谢这个总牧师跟我们的分享。现在还有几分钟哈，我想问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总牧师请教？如果没有的话，我先问一个问题哈。
好的。
我听说就是乌干达的福音传透比率好像是算是蛮高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划船非洲工厂的意向是，就是基本上是 focus 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稍微简单很快的或者说一下下。
谢谢立兴弟兄，谢谢立兴弟兄，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在非洲的工作，我们已经不是在去单纯的建立教会了，我们没有再多建立一间英语的教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的外国的 NGO， 我们注册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然后呢，我们要透过这个的平台，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社区的发展。在社区的发展里面，我们有两条的路线，一个是属灵的装备，包括我们的门徒训练、圣经的教导、教牧的培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多的是给予的是扶贫，就是职业培训和领袖、青年领袖的训练。我们希望的是让非洲他们能够真正的脱离贫穷，而我们希望要做的就是耶稣所说的给这小子的一杯水的工作。而我们也的的确确在社区的发展和扶贫的里面，我们感受到了有不同的意义。当然了，我们的福音工作的里面，对于华人来说，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呢，我们也不只是要再建一个华人教会而已，我们要的是让华人成为可以回馈社会，来爱非洲，来回应，来可以向非洲人分享的这么一个的群体，从而可以改变海外华人这种只顾捞钱的形象。而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教会正在展示这样的影响力。谢谢。
谢谢。还有没有？
那里有很多中国人
啊。哦，这是这在最早几年的时候啊，中国政府有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或其他的问题的方式呢，他们透过了不管是政治的行为还是商业的机会，他们都派遣了很多的国企和中国人，当然还有很多中国他们到非洲来淘金的。因此呢，在最早的在之前的几年的里面，乌干达呀，单单乌干达的海外的中国人和华人就能达到3万多人。但是呢，这一次疫情的这两年的里面，出现了几批的这个所谓的华人的逃离潮。但是呢，现在在非洲来说，随着疫情的受控以及国内的这个内循环造成的经济衰退，很多的中国人会再次的返回到非洲。
对，非洲工厂正在河场正在扩大当中。
可以是这样看。其实现在的非洲呢，已经跟我们几年前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了。我们要感谢西方的差会，那些西方宣教士基本上以福音、以社会福利翻转了整个的非洲。因此，在我们的华人的差会到非洲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来得太迟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 西方的宣教士和差会，他们不断的去非洲，他们的施工呢，因为长久的去做，已经开始那个火开始慢慢衰退了，开始逐渐的进入了专业化了。一旦进入专业化以后，反而我们觉得起初的这种的单纯，所以随着经验的累积，可能不会像我们所想象那样了，反而现在是华人教会可以起来接棒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发现对于华人的世界来说的话，对非洲还有太多的迷思，以至于我们还有对非洲有很多的想象。有人甚至问我，牧师你住在树上吗？我告诉他，我院子很多树啊，我院子很多树。所以说其实我们不必要对非洲充满惧怕，现在我们的非洲已经跟很多年前很不一样了。当然了，贫穷啊，落后啊，腐败啊，仍然是这样子，可是这难道不是一个机会吗？
对，因为现场啊还有一位 ，OK， 什么问题？
请问董牧师，你带着五个小孩去乌干达，那对于小孩子适应当地的环境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啊，我就等着看看有没有人问这个家庭的问题了。弟兄姐妹，带着孩子一起去宣教，的确有很多的挑战和不容易。尤其是孩子的子女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些不容易的当中，我们看见的是上帝有恩典和预备。他给我们第一个学习就是，我们的孩子仍然可以活得很幸福，因为他们只是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宣教啊，本身就不是一个工作，宣教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就读的是乌干达的宣教士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面的环境比较简单啊，有 30% 到40% 的孩子都是宣教士的子女，而且呢有一部分也是当地的，也都有很多是基督徒的背景的孩子。所以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的孩子他们感受到的适应力比以前在东欧来得更容易去适应。当然一个是语言的方面啦，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的孩子有很多我们叫做非一般的教育的机会。比如说他们会见到贫穷，比如说他们会看见的是大自然，更多的去接触的自然环境。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的lockdown 啊，这个 quarantine 的时候，我的孩子他们仍然可以不断的接触的自然的环境啊，森林啊，树木啊。因为我家院子里很多的树，所以我的第二个孩子很愿意爬树啊，这样子。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教育的方式啊。我们在乌干达我们有没有挑战？有了。我们没有地方去 shopping 啊，我们没有这个好像在欧洲一样有一条啊这个街可以让你留下来喝杯咖啡啊，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搭巴士，因为这里没有公共巴士啊，这里都是那种的 motorcycle， 能 boda 或者是小的那种的16人坐的挤在一起的小车。所以说他们可能会不能像城市化的一样有很多自己的自由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同样有另外一种的收获。
谢谢，时间有一点点超过了。那么我们如果说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说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先请可不可以请也许准备长老带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结束祷告。如果想要继续再问问题的话，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请董牧师再留下来，我们可以在后面再问，好吗？谢谢。
好的，
好的，弟兄姐妹，我们重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呼召是从来没有后悔的。主，你要差派主，真是主的儿女，爱主的，要到远方去把福音带给那边的主的啊，在这世界里面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还有很多的人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董尚阳牧师还有他的一家，主在远方的非洲的乌干达，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主，我们求你的恩典。求你的真的是保守在那边的宣教士还有他们的家人，主，愿你的名在那里得到高举，愿主你的基督耶稣的舍命的爱在那里被人看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为北美的教会来向主祷告。主，求你来再一次翻转主你的教会，使用主你啊，这是恢复，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你给我们当初的呼召。主，让我们这心愿意再一次的来归给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愿你来差派我们，愿我们来顺服主你的差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谢。